弟兄姐妹平安。7月13号张博士灵修标题 The Price of the Vision、意象的代价，或者说看见 Vision， 看见视野视力、意象愿景、但是我们还是照圣经的翻译，意象的代价就是看见的代价。以赛亚书六章第一节，当乌西亚王崩那一年，我看见耶和华点点点点点，我看见。所以这个看见啊 ，vision 在这里应该是看见，因为以赛亚看了一个异象，他看见了啊，看见所看不见的。那在张博士第一段就说，我们的灵魂呢，跟神。个人的历史呢，通常呢是我们的英雄，我们有很多英雄，我们的那些英雄群啊，死亡的事件的一个记载，一个说明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的这个人的灵魂啊，跟神的那种，你个人跟神那种关系，那种历史，你的灵魂的历史呢，通常就是你的英雄一个一个死掉的一个记载，一个说明。神再三的必须要把我们的朋友挪走，然后把神放在他们的位置上。那这时候那就是我们开始就是摇摇晃晃蹒跚走路，失败，甚至变得很沮丧。让我思考一下这个个人的思考一下。当这个人死的时候，而这个人呢，他是代表了对我来说，他就代表一切神所赐的话，那么这个人，当这个人死了，我是否 give up on everything in life， 我是不是就在生命里面就放弃了每一件事情，我是不是变得生病啦，或者是很丧气，或者我像以赛亚书那样的看见了主。那这个呢，我想每个人都有可能多少吧，会有一些经历。比方说我们辅导一个姐妹，她后来就整个人几乎像崩溃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她所爱的一个人，一个弟兄，他们在一起，后来又分开，后来在一起，这个姐妹就不跟她在，最后后来弟兄受不了，就决定真的跟她分开了。然后分开的时候呢，这个姐妹就不行了。也就是说，失恋的时候，然后你整个人就不行了。那当你整个人变得不行的时候呢，你生命里面好像什么都放掉了，都放弃了，因为那个人就代表着就是一切神所赐，那个人等于就是你的偶像了，给你喜乐，给你平安，代表着你的盼望，代表你的什么。那失恋的时候是一个状况，或者你心目中一个英雄死掉了是一个，你也不想活了，或者你的配偶，或者你的父母亲，总之就是某人，他代表了一切神所赐，然后呢，他死了，那你是不是生命里面就变得很丧气，万念俱灰？那我上课的时候跟你们分享过，我记得1998年崔牧师被主接走的时候，我真的就觉得万念俱灰，真的不想活了所以呢我们跟神的个人历史，这种灵命的历史呢，其实就是我们生命中我们的英雄一个一个死掉的一个记载，一个说明。那神呢，再三的一定要把我们的朋友们呢，或者是我们所爱的人呢挪走，然后把神放在他们的位置上，因为我们已经把那个人取代了神的位置。然后呢如果神要把那个人挪走，那时候我们就开始生命就变得很摇晃了，蹒跚的走路了，失败了，没力量了，走不下去了，灰心丧胆了所以如果真的那个人死了，被神接走了，你是否就变得走不下去了？还是你会做像以赛亚做的那样，就是看见主呢，看见耶和华呢？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，我对神的看见我对神的看见讲的这边在这里讲的，我对神的看见根据我个人品德的character， 就是你的品德，就是说你能不能看见主，就完全根据你是否 啊，你这个人的品德，生命品德如何。所以呢 my vision of God, 我对神的看见 is dependent on the condition of my character, 是根据我品德的光景。我的品德呢决定了我决定了真理是否能够向我来显明。也就是说你这个生命品德如何，真理就能不能向你显明的程度啊，就根据你的品德。在你能够说我看见主之前，在我能够说我看见主之前呢，我生命品德一定有一些什么是必须要效法更新，跟神的形象一致。直到我重生，直到 I am born again, 我重生了，然后开始真的去看见神的国了。你那个约翰福音讲要重生，然后就能够见神的国，就是明白 I see, see the kingdom of God, 看见神的国。直到我重生，而且真的看见，真的明白神的国。在这之前，在我没有重生之前，在我还没有真正开始明白神国之前呢，我只能够从我个人的偏见的观点去看事情，去明白事情。我所需要的是什么呢？是神给我动用手术的过程，神使用外界的处境带来我内在的炼净、净化、洁净。所以呢，你能不能看见神跟你里面的生命很有关系。你生命的品德如何，就决定你怎么看神。如果你没有重生，你是看不见神，你是不明白神。如果你重生，而且你开始明白神的国的时候呢，你看事情你就不是从你个人的偏见来看了。因此当我们说我们要看见主，我们要看见神的时候，我们明白神的时候呢，那就表示在我们生命中一定有一些美品德的部分，是我们必须要效法神的形象，跟神的形象一致 conform, 跟神的形象要一致 the likeness of God。 所以呢，如果你里面啊没有神的形象，那个神的形象如果神的意识观点是这样，然后你的是那样的话，你是看不见神，你是不明白神的。那这时候你需要的是什么呢？是 God's surgical procedure, 神的手术过程。那神的手术过程是什么？就是使用外界的环境来炼净你内在的生命。所以第三段张博士就说，你的优先次序哈 must be God first,God second and God third。 你的生命必须要神第一位，神第二位，神第三位，直到你生命里面继续不断的跟神面对面，而且呢没有其他人啊列入考虑的，不管怎么样再也不去考虑别的，就是上帝第一，上帝第二，上帝第三，所以没有什么其他人可以列入考虑的。那你的祷告那时候才会是说，在 in all the world there is no one but you, 在全世界所有世界里面没有人除了你之外，亲爱的上帝啊， there is no one, 再也没有别人了， but you, 只有你。想到这里我就想起来很多弟兄姐妹，很多学员很喜欢就是说来跟从我，甚至呢就觉得跟着李老师是挺好的。但是呢你为什么要跟我呢？有人说我不知道老师，反正我就知道我要跟着你，我跟着你我就跟了耶稣。而讲这句话呢当然你可以说像保罗讲的说，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耶稣基督，或者说你们跟从我如同我跟从耶稣基督，当然是很好的。但是你要很小心，因为如果我不能够把你带到耶稣面前，我就挡在你在挡在你跟耶稣之间，那么我就成为你生命中的大滚。所以大滚的头是要被神摘掉的。很多次上课的时候我跟你们学员说过了，不要把我当大滚，我们不要把任何人当大滚。但是很遗憾的，直到如今我还是知道有少数人是把我当大滚的。虽然呢讲的还是就是老师老师老师，但他们生命里面呢没有耶稣基督。这一点 我真的感到，如果你的优先次序是李老师第一，李老师第二，李老师第三，那你完了，你绝对看不见神，你的生命呢，不可能被神来动刀，不可能被带到神面前，不可能被神来炼净，因为你生命里面没有别人，只有我，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。而上帝要求我们的，今天张博士跟我们挑战，就是直到你生命里面能够继续跟神面对面，而且呢你俩面对面，这中间没有别人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列入考虑，所以你的优先次序必须是这样子，上帝第一，上帝第二，上帝是第三的。所以很多人就说啊，老师我要来跟你，那对我来讲呢，如果你生命里面你不是去跟神，你是来跟我，那是很可怕。那我们过去的历史里面呢，也看见凡是跟从人的呢，到最后呢都不长久，到最后你经不起，因为我会对你有所要求，是圣经里面的要求，你没有办法做到，而且你会觉得说啊，跟老师近了，那么你就应该对我特别要好，像我妈一样对我很好，像我的爱人一样对我百般包容。可是我跟你讲，不是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我不能够遵守圣经里面所讲的，如果我不能拿圣经之道来要求我自己，要求你，那你跟我有什么意义呢？对不对？跟我那充其量是满足你一些什么东西吧。所以张博士讲说，在所有世界里面呢， There's no one but you， 没有任何人除了神之外，Dear God， 亲爱的神啊，没有任何一个人除了你之外。所以张博士在今天讲到这个看见的代价或意象的代价，挑战我们的就是继续付这个代价， keep paying the price， 让神看见你是愿意达到那个意象，你是愿意为那个意象，然后呢不辜负那个意象，不然神怎么可能让你看见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看见这个看见，当然我们可以讲说神是看不见的，但有人讲说看见神，或讲明白神，你怎么像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，以赛亚呢他们全国百姓都失去盼望，但是以赛亚呢生命中的英雄死掉了，但是是看见神，因为神把他们的王，英明的一个国王挪走了，神把他自己放在那个国王的位置上，因为当你有了地上的王，你就不要天上的王，那就很糟糕。所以张博士从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挑战我们，当生命里面有你看得很重的那一个人神挪走了，你是不是就走不下去了？还是像以赛亚那样，你看见了主，你看见了耶和华高高在上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你看见耶和华在做大事，你看见了没有？你看见耶和华用外界的处境在炼净你内在的生命，你看见了吗？你唯一要看见的，你真的要能看见的，第一你必须要重生得救。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信耶稣信到现在，如果很多思想价值观没有改变，你的生命品德没有改变，那你就看不见，因为你看事情你都是从你个人非常主观的来看，你也看不见神的国。所以呢，当你要看见如同神他所显明出来这个真理要向你启示，你要明白你要看见的时候，你必须要重生，你必须要有神的眼光来看事情。所以很多时候你怎么看事情，你在这个丈夫有外遇的这个处境当中，你只看见了丈夫有外遇，你丈夫对你很重要，好像就代表了神，但是神今天允许他有这样的容许他这个罪，没有让他马上回头，是要炼净你，你看见了吗？今天你的儿子让你很失望，你看见了吗？你看见神在做炼净的工作没有？今天神拿走崔牧师，神也是在做炼净的工作。今天我们所爱的人， 被神接走了，神都在做炼净的工作。当然我知道这样讲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会觉得说，哎呀，那我们在辅导人家有丧亲之痛的怎么办？那我们课程也讲有丧亲之痛，你要去辅导的时候，你当然不能这样讲啊，神拿走他是为了要炼净你内在生命。我们唯一要知道就是他现在经历丧亲之痛，我们陪着他哀伤期40天啊，他哭我们听他说，陪他走过啊，这个重大创伤陪他走过40天，他能够继续往前走，虽然还是哀伤，但他生命他能够继续往前走，他不会蹒跚跌倒，他也不会灰心万念俱灰甚至沮丧，那他就没有这个问题。如果他40天过后他不想活了，那我们再问他说，哎，为什么你丈夫过世齁，你就活不下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以前有一个师母，他们一起服侍算是很有名。就丈夫过世之后呢，这个师母把自己呢关起来封闭起来，谁也不见。那这就表示说以前他的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完全是附在他的丈夫身上。结果呢，丈夫一走呢，她生命中心就被抽走了。她从来没有作为一个神的儿女独立的个体活在神面前，跟神有关系，有生命的关系。所以现在她生命中的英雄被主接走了，她就走不下去了。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为我们生命中现在正在经历可能我们很爱的一个人生重病，或者像孩子的母亲植物人，但是我们为这样的这些人包括孩子自己来祷告，求你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看这些事情从你的眼光来看，因为你正在使用外界的处境在炼净我们的生命，好让我们能够珍惜每一刻现在我们与所爱的人相处，按照圣经之道彼此相爱，直到主你把他接走的时候，主我们也知道这是你自己的旨意，你的时间到了是最美好，我们也甘愿看见你，而不是只看见我们所看重的那个人。主啊，我为所有学员不管是谈恋爱然后觉得分手了就活不下去，或者是家庭里面丈夫有外遇，孩子让我们很失望等等，我为这些人来祷告，求你开他们的眼睛，让他们看见你高高的宝座坐在天上，你知道如今你仍然做主掌王权，以至于他们不要把他们所看重的那个人却夺了你的王位，以至于他们蹒跚跌倒，生命走不下去，甚至万念俱灰。恳求恩主给这样的人你天上来的看见，重生他们，使他们看见你，他们的生命就重新不再一样，就如同以赛亚那样能够被你炼净成为你的器皿。主啊，主啊，请帮助我们，因为你借着张博士今天在挑战我们要继续付代价，然后呢让神看见，让你来看见我们是愿意 live up to the vision， 我们是愿意活来不辜负那个意向，不辜负那个看见，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能够看见你，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。主啊，请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看见你。虽然你是圣洁的神，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，看见你的人真的就是要付代价，但是这是值得的。求神帮助我们，从今天开始要看见你，我们的生命就要操练，把你放第一，把你放第二，把你放第三，直到你我中间再也没有别人为止。恳求恩主帮助我们，没有把任何人放在我们的前面，挡住了我们看见你。主啊，如果我们生命中有什么样的人甚至我们的小孩变成我们的偶像，如果有什么样的人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很难现以撒，我们被那些人挡住了视线，让我们看不见你的话，主啊，求你就把这个人挪走，你帮助我们，就把这个人挪走，从我们心中挪走，用你的方式，直到我们真的能够把你放第一，放第二，放第三，再也没有别的，那个人再也不占任何重要的位置。 主啊，直到那时候，直到那时候，直到我们学会这个功课为止，求你自己就来帮助我们。虽然我们很不愿意面临像乌西亚王崩过世，我们很不愿意面临我们所爱的人被你接走，但是主，如果他们在我们心目中已经取代了你的位置的话，那他们必须走，你才能够进来的话，主啊，那我们就宁可你进来。虽然我们情感上会舍不得，会很难受，但是我们深信你自己收走的东西，你以自己来代替。我们深信你是最美好的，求你炼净我们的情感，求你真的炼净我们的情感，让我们的情感到最后就是爱你所爱，恨你所恨，忧你所忧，乐你所乐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就在今天帮助我们如此操练，让我们真的能够把你放第一，让我们真是爱你到一个程度，再没有人可以挡在我们中间夺走我们对你的爱，因为我们爱你原本是被你的爱所激励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